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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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啊，邓老师为我们讲述的是宋元时期的玉器特点。提到这一时期的玉器，我们不得不说辽金玉器。而要说到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个影响其后几百年政治军事格局和文化艺术特点的都城的建立。
南宋时期，金灭辽后，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把国都由会宁府正式迁于燕京，改名中都。以后元朝、明朝、清朝三大朝代接连定都北京，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精心打造出一个金碧辉煌、名扬四海的古城北京。
完颜亮呢，把首都定在北京，把那个从宋京抢夺的很多东西就放在了北京燕京，同时呢用很多的工匠为他的宫廷服务的掠过来的从南边掠过来的很多工匠也都放在燕京地区了。这样的话呢，包括一些玉作的匠人，就是专门世世代代做玉器的匠人，也就跟着来到了北京。他们这个玉制品，因为完颜亮非常喜欢南朝文化，是吧？他这个甚至于仰慕，甚至于要攻打南宋，要打到江南去啊！最后没有成功，也是失败了，是吧？但是呢，他大量的吸收这个汉民族的这个艺术营养哈、造就了什么呀？辽金时期的一些玉雕上面也出现了，就是汉族的这些工匠为这些少数民族雕了一些特别具有他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这样一些小玉件啊，这些小东西呢也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点和一个时代的标志哈，被收藏界很看重。
那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了哈，我们是农耕民族哈，题材上面是花花草草这些多一点，它这个游猎游牧的民族，它这个草原文化的特色就比较突出。你比如说最著名的题材就是辽金比较盛行，一直发展到元代都有的这个叫做春水秋山这种题材。所谓这个春水图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春天暖和了以后啊，大量的候鸟开始从南方飞向北方。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游猎民族一个非常好的猎杀这个
飞禽的机会，
飞禽的一个好机会。
天鹅大雁、
对，天鹅大雁这都是一种飞禽。它这个猎杀这种东西以后呢，变成一个经常的活动。我们都知道哈，那个弓箭射程是有限的啊，而这个飞禽对于人是避得很远的，不容易够得到，所以它又用了一种小型的鹰啊，就海东青所谓的那种海东青捕天鹅啊，这是春水图的一个核心的组成。大体上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图式，后来就影响一直到元朝，都经常能见到这个玉牌子上雕一个海东青，然后呢雕一片荷塘，然后一个天鹅或者一个大雁躲藏，这就是春水图的一个基本的题材来源和它的一个构图的一种模式吧，应该说。但有时候会有缺啊，你比如说受到那个材料限制哈，它不雕海东青，它只雕一只慌慌张张的这个大雁或者天鹅在往荷叶下躲，它题材是一样的，定名也是一样的，
都叫春水、
都叫春水。春水图就是春天去捕雁的这样一个场景。这个春水图啊，在雕刻上啊，有些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它跟那个宋代那个圆润的打磨很精的那种东西不太一样，整个线条比较富于力度感。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打磨的不是特别精细，不像宋代的打磨的极其精细。
这和民族特性有关系吗？
跟民族特性是有关系，一个是比较喜欢粗犷的一个东西，再一个呢，他玩的不是那么细啊，不像那个农耕民族啊，缓慢的那种悠远的那种生活的那样式啊，它就造成这个民族特性，它比较有刚硬的这一面。
对
啊，然后呢，你真要给它打磨的特别细润、特别细腻，他可能觉得倒不舒服了，倒没有那种 游猎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感觉了。
嗯，有的时候看到宋代的一些玉器件呢，也是非常写实的一种状态。
嗯，宋代其实最有特点呢，是出现了一个吉祥题材的一个早期形态，就是和二仙。
哦，
这个传说从南宋开始就有的，它是民间传说就有这种东西，然后呢开始了类似的一些雕刻，这个民间命名叫这个童子戏和呀，或者是叫什么，这个叫法是不准确的。其实呢它是最早出现的这个寓意就是什么呀，一个小孩儿，一个童子，然后扛了一个荷叶，荷叶是荷，它扛着也叫荷。
哦，
啊，荷把锄头，过去这个说法叫合着一个合，所以叫合，它是从这个字义来的。后来也有小孩玩盒子，玩盒子也是合，它是宋代传说，这个后来变成了一种吉祥寓意，就是希望夫妻二人啊和睦白头到老，是吧？所以他用了这么个题材，宋代出现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小题材，它有它非常鲜明的这个汉文化的特征。而辽金的那种呢，不能说不精，它为什么历代收藏家很重视这个春水图、秋山图，就是因为它那个有它特点，一个有刚劲的特点，再一个它的楼雕用的特别多。
哦，秋山里面楼雕也用的特别的多吗？
秋山的楼雕不多，春水的楼雕多。这个是它两大题材，因为春水是荷塘和天鹅钻的那种感觉，你必须有一个镂空的这个感觉，可能表现得更好，
得有空间感。
对，而秋山呢，它是秋天狩猎，秋天嘛，你想那个动物哈，经过一夏天啊，这个水肥土美的，这个吃饱喝足了，反正是长得比较膘肥体壮了，到了秋天的狩猎，然后把它腌制起来，留着一冬天食用。这样的话呢，他就把这个场景放上去呢，你想它背景是大山，树林，然后呢其中这些小动物呢就显得要渺小得多，所以它在整个构图上呢，它是一个比较实的感觉。这个实呢就是体现在呢，它整个山啊是一种薄雕，山和树都是一种薄雕，比较突出的呢就是要狩猎的对象，比如说鹿啊、羊啊，这样一些形象的小动物在上面，这是它独有的一个题材。而且在功能上呢，这两种做法呢，它回避了一个就是浪费料的这样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哈，非常好一块紫料，你要是镂雕的话，这个太惨了，伤料太多。过去古人也知道珍惜东西，雕塑行当里边一个叫无柳不雕花，就是因为玉质里边有瑕疵比较多，有一些棉啊、柳啊这样一些东西，它通过镂雕呢把这些东西就挖掉了，所以呢你看上去它的成品呢反而是很纯净非常好，玉质很均匀的这么一个感觉。而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籽料，采用秋山图案呢就不会出现伤料的问题，甚至于就是博弈随行，这样雕一个东西就蛮好。
那么他们那个时期的用玉也是和田玉吗？
也是和田玉。这个古人啊有两种贸易方式，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丝绸之路上这种商旅商队直接从远处拉过来，如果战争时期这个来料很难，其实还有一种方式自古就有，就是传递，一村贩一村，像接力棒一样，击鼓传花一样，从很远的地方都能一直传进来。因为它边贸性质的这种活动哈，它总是对当地的经济哈是一个促进，它也能够传递来，但是数量要少得多。
另外呢，我好像还看到有一种叫玉璧钩的玉器件，这就是他们在进行狩猎的时候独特用的玉器件哈。
对，因为这个弓弦儿哈，在松开那一瞬间哈，那个对于手啊是一种折磨。所以它护手这种东西哈，也需要用比较坚硬的东西，也有用皮子做的护手具，当然讲究一点的玉制的，一直到后来清代的那个扳指大概都是射箭的这一路下来的，就是护手用的，
本身是有实用功能的，
它实用功能极强，只有到了晚期的时候啊才变成装饰了，最早都是实用的。我们就说哈，就是宋辽金元它这个互相之间的渗透啊影响啊，在玉器上的表现是很充分的。而且呢元代的也是一个短暂王朝，元朝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它承袭辽金的一些游猎的这种习惯，这种题材的东西多一些，再加上元代的绘画雕塑有一个非常特异的高发时期啊，就是说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
每一次凝望，每一次把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收藏是习惯，
我都攒了好多漂亮的糖纸了，
也是乐趣。
您甭管收什么，不就是图一乐吗？
其中充满了智慧。
我觉得呀，能玩收藏的都特有文化，特懂生活，
还是一种传承。
对喽，收藏就得代代相传。
欢迎走进艺海藏家。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所以呢，元代的玉雕哈，应该说水平是几乎是空前的，就是我们在北海团城能看见那个独山大玉海，从那儿可以看到与这个大玉海配套的应该是一群，有大的有小的，是吧，有放在中间大家放上一池子酒那种蒙古民族的那种豪爽的感觉，但是每个人手上呢用个金碗，金酒碗，是不是金酒杯，是吧，或者是用一个小的玉制的酒杯，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玉这种东西，一个是保存不易，再有和元代的藏族有关系。他这个马上民族哈，他不像那个中国古代帝王早早就修了个陵墓，然后陵上面呢有巨大的封土堆，有一些明楼这样的建筑。元代的藏族呢是贵族死了以后呢，就是埋葬以后呢，他把地
平整了，
平整以后用马把它踩实，这样的话呢几乎无痕迹。元代墓葬呢就是发现的比较少，能够全面了解元代玉器面貌的这种出土的佐证不多，所以呢这一块呢一般哈藏家也找不到更好的来源。这个东西呢就所以它跟宋元哈就辽金呢这一块哈是作为一个体系。
正如邓丁三老师所言，宋代玉器的特点如此鲜明，作为收藏爱好者，我们能否依据玉雕的纹饰、造型等方面，比照宋代玉器文化发展的特点，对藏品进行断代呢？
宋代的玉器是前面我们讲了，它有些方面呢是继承唐制，就是在制度上没有大的变化，它主要是呢就是在纹饰特征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另外呢出现了一些文房用具。这些文房用具呢不会早于宋啊，一般我们看的话，这种文房用的小东西啊，这种玉的明或者是比明显的更古朴，时代感觉更久的啊，而且这个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纹饰，
比如说有哪一些纹饰呢？
纹饰的话我们就讲到了，它就是我们刚才讲一个特典型的，就是出现那个荷塘的这种风格的东西比较多，是吧，不光是在这个荷花呀荷塘啊这种东西啊，不光在南宋啊，南宋因为这个地方司空见惯，满地都是荷塘，所以它这种题材出现的比较多，以致影响到辽金那个春水图的那个构图特征。还有呢就是他的那个小孩儿
啊，
小孩儿池
莲童子，
对，有的不池莲，就是一个小童子。你像那个瓷器上的孩枕，实际上那个是什么呀，玉器里边那个小孩儿实际是个笔哥，就是放笔的，把笔架在上面，类似那样一个小孩放在，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又不打孔啊，它应该就是在做镇纸啊或者笔歌这种用处的东西。一方面是人文化程度极高，再一个是打磨非常精细，啊，这种翘着个腿的趴在地下这种小孩的形象是宋开始有，唐代还没有这种东西，而且呢越来越接近于生活。你像那个汉代的那小人儿哈，几乎就简略到你就能认为他是个人，也就是这样啊，他的皮肤的肌肉的这种他都是不表现的，他只是把轮廓做出来了。
对，
到唐代呢开始细做一点，开始呢就是那个雕的那个小胡人啊，或者雕的这个小孩啊，这个东西啊他比较有点质感了啊，但是他宋代的时候就几乎跟现代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光溜溜的，打磨的非常到位的，
面部表情也非常的生动。
对，是从表情到肌肤感觉到他的肌肉骨骼的这个整体感觉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小圆雕，这种感觉是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的。
嗯，
啊，不光是玉器，我们提到了瓷器也有，大点做成瓷器，瓷器因为仿玉嘛，是吧？
嗯、对，
没有玉料了，做个瓷的，所以这种雕塑哈、啊，它这个打磨的精细度是比唐朝要高得多，而且呢，进一步的人格化、人文化了。这是宋代的比较典型的特点，
嗯，
而跟后代呢又显著出现不一样了，就是说它这个时代比较独立的，我们说的这个特征哈，这是宋代比较突出的，
嗯，
元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材料少嘛，我们说就有些是辽金元这一系的哈，带有点游牧色彩的这种，跟辽金元是跨钩的，因为这个辽金和北宋基本上是同时，元朝和这个南宋有时候也分不太清楚，尤其东西的传承上，就这么几十年的事儿嘛，是吧？一家子里边，你我南宋的时候用的也是这套东西，改朝换代了以后，我家里也不能把它扔了啊，还继续用，是吧？继续做，再做出来呢，工匠也是南宋的工匠，是吧？不过你政府变了。是吧，工匠该干什么他还干什么，所以他这个风格的特别大的变化是没有的，
嗯，
应该是一致的，延续性非常强，
嗯，那到了宋代也就更生活化了，玉器在生活当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像我们现在可能看到还有一些什么玉佩呀、啊、玉坠啊，那有没有一些和别的朝代不太一样的一些感觉纹饰呢？
一个是刚才我们说了啊，造型上的那个、嗯、还有一些呢就是宋代出现了一些仿古的特点，嗯，这个是宋以前没有，宋代开始出现仿古玉，一直影响到清代、民国，甚至于现在都做仿古，就是它出现了一些复古的纹饰，也出现了继承了这个唐代的一些这个西来的这个影响的纹饰，你比如说宋朝佛教在内地的影响力很大的，所以他那个刚才我们提到那摩诘是吧，
嗯嗯，
他也有，但是他跟唐代是明显不一样，唐代的时候呢有一个长长的鼻子，但是他没有翅膀，
嗯，
后来那个胸鳍啊，那摩诘那个胸鳍到宋代的时候就衍生演化成了一个高耸的翅膀，反而是那个长鼻子没有了，变成平嘴了，
嗯，
他在纹饰的细微特征上它时代是有明显的区分标志的啊，所以呢断代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嗯
啊，这一件东西就刚才我们讲，你比如说这个摩诘这个图案是吧，
嗯，
中唐以前什么样，中唐以后是什么样，五代到宋元是什么样，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规律，就简单说吧，鼻子越来越短，胸鳍呢越来越长，最后变成翅膀，
嗯
啊，这是整体的变化特征，但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这个就类似这样的小变化是吧，是很多的，你比如说莲纹，
莲
纹莲花，
嗯，
莲花是随着这个佛教在内地的兴起哈，它这个莲花的图案是越来越多，
嗯，
是吧，它既代表着出淤泥不染的这种
圣洁，
哎，这种情操，这种那个圣洁的感觉，再一个它有时候就直接跟宗教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在佛教的这个概念里边哈，它就是借用了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寓意，它表示出世啊，就是超脱凡尘，
嗯，
所以呢你看这个在佛教题材中，只要是有莲台的是菩萨以上等级的，菩萨就是不入轮回了，他已经修为到这种境地了以后呢，他已经是出于世间了，
嗯，
他所以他能在莲台上，罗汉就不可以，罗汉或者是那个生灵座或者是一个山石，他就不能在莲台上待着，罗汉他本身还没脱离轮回呢，
哦，
啊，所以莲花呢有一个特殊的象征，除了我们说的和合二仙的那种借用以外，还有一种题材就是跟佛教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唐朝的时候呢，隋唐的时候的莲花一般是缠枝莲，
缠枝莲是什么样呢，
就是连续在一起的一个图案构成，它是受中亚风格的影响，啊，就是图案呢它是一个连续的，
比较繁复，
哎，比较繁复，比较平均，
嗯，
而宋代的莲花不是这样，宋代的莲花呢我们行一般习惯叫折枝莲，就是说它没有互相之间缠绕的这种联络，
嗯，
它就独立的是个莲花就是个莲花，底下有一个小柄，是也就是那个像那个非常写实的一个莲杆，
嗯，
啊，被折断了就感觉是那个样子，就像你从 荷塘里边采下来一个荷叶，甚至或者采下一个荷花那种状态，而不像那个唐代的那种啊连续图案的那种带有点中亚风格那种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纹饰的细节上哈、啊、比较多见。但是呢这个宋代造型艺术上哈、啊、它的工艺水平比唐代应该说哈、啊、要普及的多啊、也出现了一些没有像唐朝那么做工那么精致的东西，就是说很多唐
数量大了，
数量大了，
质量
哎对，但是
稍微差一点，
并不是特别好。看见、
嗯、
按道理说，你既然唐代已经做出那样的精致的东西了，宋代应该做得更好。
嗯，
相反，宋代倒不行了，就那么精致的东西，迄今未见，只能说是啊，可能高等级的墓葬中有可能还会出现，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见到就是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朋友们，跟随邓老师的详解，我们了解到宋代玉器呢融汇了当时绘画的特点和技巧，特别是在写实主义的院画影响下，追求形体和运动的准确表现，显示其内心世界。那当时也随着高家具的出现，文人阶层文房用品也相继出现了精美的玉器雕刻，而在民间，和合二仙的美好题材也广泛应用于玉器雕饰当中。同时期或者稍后的辽金元也相继出现了展示其各自民族特色和生活习惯的玉器。之后玉器到了明朝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它会和明朝时期的书画瓷器一样享有同样高的地位吗？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待会儿见。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勾陈。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商业非常发达，当时民间呢也因此变得非常的富裕。明代玉器的发展变化呢也和当时社会的变化相关联。如果说您对于玉器非常有研究，那么提到鹿子缸您一定不会陌生。苏州府志当中曾经记述鹿子缸碾玉鹿木，造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这当然说到的是他制玉水平的高超。他不仅在当时闻名遐迩，并且呢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明代玉器在有这样制玉高手的雕琢之下，另外再加上民间官玉赏玉之风盛行，是不是和当时同一时期的瓷器、雕漆等具有同样高的地位呢？这些呢都需要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聆听邓老师给我们一一讲述。
乘着中国绵延千年的爱玉之风，沿着邓丁三老师讲述的玉器文化脉络，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玉器发展的脉络，主要分为几大历史阶段，即上古到先秦，春秋战国到秦汉，隋唐到宋元，接下来玉器发展来到了明清两代，这是否也开启了玉器文化的发展新阶段呢？
就这个玉文化大的脉络哈，粗线条的这个感觉来讲哈，最早的时候啊，它是礼玉佩玉这个发展，咱们说细石器时代吧，开始用那个祭祀用玉，象征性的代表地位的这种佩玉，逐渐发展到西周，它完备了，达到一个顶峰了，并且在这个周礼中以制度化的形式把它完备了。然后呢延续一直到春秋战国，这个体系啊变化都不大，就是唯独到了战国晚期了，就是我们前面说过了，就是胡服骑射以后，整个社会制度在变革，人们的服饰在变化， 它这个用玉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就是那种繁荣的那种浑身披挂的那种大型的佩玉哈、啊、就没有了，变成了一些以腰饰为主的。然后呢，从这个藏族上，它虽然还是后藏啊，一直延续了商周的后藏制，
嗯，
但是呢，它在脸玉、藏玉上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发展到汉代，到了这个魏晋时期吧。魏晋时期前面我们说了，就是吃了食欲都吃了哈、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主要是在思想界哈发生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这个大家还应该有印象，就是什么呀？它这个从神本向人本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以人为本的时候了，就是接下来的到隋唐时期了，玉呢就是礼玉就是受到极大限制了，礼玉基本上就变成了腰带那么一圈了，
嗯，
是吧，那个是表现为礼节的，然后呢就是表现为上流社会的这个奢侈生活的，这个它是金玉的组配，这种搭配形式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上层的宴乐活动中表现得更充分一点，藏制上面体现呢也就是一个玉册，所以它这个在用玉上面哈，逐渐的它在礼用上呢，我们看出来它的等级是逐渐下降，而在生活中呢应用越来越广泛，从头发的发饰到这个项饰，到这个手上戴的镯子呀什么臂串啊这种东西，是吧，
嗯，
这种东西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了，它离生活越来越近了。明清实际上啊还是在沿着这个大的这条路线在走，你比如说啊，明朝在祭祀天地啊什么祖先啊，这个在这种场合上它就不大规模用玉了，相反呢，由于这个明初的时候，这个朱元璋是一穷人出身，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穷人出身他上节俭，而且呢，朱元璋在这个当皇帝之初，这个礼部哈、啊、奏请说咱们这个关于礼器啊，得制作点礼器啊，祭祀天地什么的，
嗯，
这朱元璋引用了一个宋太祖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宋太祖的这个文献、啊、我们也没见到，反正据朱元璋说，就是说哈、啊。当时宋太祖都不认识这些礼器到底是一什么东西，什么鞭啊、豆啊、斧啊、灯啊，这都是什么东西，说宋太祖都不知道，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咱们既然祭祀祖先，是吧，我祖宗都没见过这东西，你拿它没有意义，咱就用日用的，是吧，这个酒杯啊、酒壶啊，就用这东西就挺好，所以它实际上是简化了，从明初开始简化了礼器的等级和规格，这一方面呢是受到这个铜材料的影响，是吧，因为朝初啊它进铜，铜要大量的铸钱，所以它呢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然后呢它把瓷器作为礼器哈，也把这个皇家的消费哈降了一等，它客观上呢也是受到明朝初年哈整个西北部边境并不太平，蒙古势力还没有完全的清楚，所以整个西北这个玉路哈、啊、还没有完全畅通，这样的话呢，它呢大量的用瓷器，相对烧造便宜嘛，就是一把泥巴经过火烧嘛，说的简单点，
只是工艺高一些
啊，对对对，就是做的讲究一点、啊、
嗯，
实际上就是比那个千里迢迢运来玉，把它再琢磨变成一件器物，这个毕竟是要便宜很多，这也是明初造成的这个特点啊。
嗯，那我们现在呢，我看很多讲解这个玉器文化的时候呢，更多的把明清工艺哈要放到一起来讨论。
对，
那这个因素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非得把这两个朝代放到一块儿来说呢？
这个主要和它这个都城本身就没有变化、嗯、所以它的延续性比较强是有关系的。
正如邓丁三老师所言，稳定的大环境往往成为滋生文化艺术的土壤，元明清三代都将今天的北京作为都城，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较长一段时期的文化艺术发展传承，并形成了地域色彩鲜明的特点，玉器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最早讲华夏文明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华夏文明呢是源于黄河中游，基本是关中平原一线到河南，在这个东西线上这么发育起来的， 它大概受到一个当时生产力的影响，就是最早发育啊是关中平原那个地方啊，水肥土美是吧，这个风调雨顺，所以那个地方呢粮食作物啊生长的比较好，所以最早的中华民族的早期都城大体上都是在长安，大家熟悉的、啊、
八百里秦川，
八百里秦川长安，然后就是洛阳，洛阳就是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个地方适合于这个耕作。然后呢这个发展到了五代残唐以后哈、逐渐呢周边少数民族啊也发育起来了，就是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你比如说北边的女真族、契丹这样一些民族，包括这个西部的游牧民族发展起来了。这时候呢由过去的改朝换代这个内部矛盾啊显得比较突出啊，变成外部矛盾比较突出了。你比如说宋代的时候，宋辽西夏金它是个并存的时期，最后被元朝一下给
吞并了，
灭了。然后呢等把元朝的势力赶出去以后呢，明朝建立了这个王朝以后呢，大家看到啊，在这个时期由于外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了，这个都城的走向呢不像原来了，是东西移动了，变成南北移动了，是不是？北宋灭亡以后，都城迁到杭州，就现在杭州临安，这是中国都城哈最南边的一个。然后呢你再看金，女真人在北方建立的金，把北宋灭亡以后，他基本上长江以北就是暂时把它统一了吧，他把都城选在哪儿了，就选在现在的北京了。选在北京呢，当时呢他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什么呀，这个地方哈背后靠着朔漠，咱们老祖先发祥的地方，南边呢燕山山脉，再往南一路大平原无险可守了，南控中原，这个地方选在这儿非常好，
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所以呢都城的选择不再随着经济发展，它是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因为交通啊不是大问题，南北隋朝开那个大运河我们前面提到过，
对，
这条大运河是从北京到杭州一路贯通，所以漕运呢是没有问题，你北京这地方粮食作物欠收没关系，咱们顺着这条大运河，
南方的鱼米之乡，
对，
运过来
一直能运到现在的相当于现在的什刹海，
对，
这不有白米斜街吗，米可以运到那儿，所以它很方便，很方便呢就造成哈它这个经济发育的状况不是最主要的，而这个民族的这个内外矛盾显得很突出。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样的话呢就是他选择了北京就作为进可攻退可守这么一个要地。从这儿开始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迁都到北京以后呢，然后元明清这三个王朝都在北京，它就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元大都，元朝人在建立统治以后，他的设立首都的考虑啊就和金是一样的，他也考虑背靠朔漠南控中原，是不是啊，实在不行我撤回我的内蒙古去很方便，
这绝好的军事
地位置，对，他正好有燕山山脉做依托，
对，
把这个内地和这个塞北哈有一个这个战略屏障，等于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元朝灭亡以后呢，明朝的帝都选在南京，南京只经过了一代人，严格的说就是两代人，是不是？因为建文很短，实际也就一年都不到，然后就
朱棣，
朱棣为什么他能造反成功，就是因为和蒙古的这种准战争状态吧，造成这个他拥兵自重，他在北京他作为燕王哈、他手底下兵强将猛，他主要战争是对北边的少数民族游牧民族的战争，所以他最有实力。他夺取了这个政权以后哈、他是同样考虑，因为他在燕王发展成了明成祖，是吧，变成皇上了，他的势力范围主要的是在幽燕地区，他的军队也在这一块，所以呢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明朝的两都制。但是他的真正的中心是放在北京了，放在北京以后呢，北京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尤其明朝哈稳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逐渐的这个江内哈都平定了，把这个北部通过各种办法吧，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呀，再加上他确实军事实力强大，造成了整个哈西北方这个矛盾弱化，社会也比较安定，商路畅通，然后明朝实际上呢这条玉路就又重新贯通了，逐渐就是从朱棣以后吧，就是从永乐以后 玉器呢就明显的比朝初的时候有了一个繁荣的发展时期，一直到了这个明朝末年哈、啊，它在整体的这个变化上不大。就是你比如说啊，我们说的它这个玉带，玉带是等级划分，除了这个个别的功勋的贵族以外，一般的官员是不准戴玉带的，他等级更严，他一般都是亲王驸马呀、啊、什么这些等于宗室人员才可以戴玉带，官员是不能戴玉带的。这些玉器呢都是趋于生活化的，只有在这个帝王身上显得特殊一点，而且明朝的这个史料很全，而且出土的东西也很成系列。明朝我们能看到的他这个用玉这个体系啊其实是最完备的、
嗯、
啊，上至帝王下到高级官吏或者说是甚至于普通的士绅人等啊，这种人你都能看到。再早的是因为咱们缺哪一块呢，就是说帝王陵，帝王陵早期都被盗了，解放后呢又没有大规模发掘过，所以在明以前帝王的标准用玉只能凭记载，没见过实物，即使有实物也不一定敢认，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东西你毕竟不是考古从帝王墓里出来的，所以谁也不敢认，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空白，
嗯，
只能从高等级贵族墓里边能看到一些材料。明朝就不一样了，明朝是从皇帝一直到平民，是吧，都能见到。
那您说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也因为交通更顺畅了，所以这个玉料呢也就进入中原更多一些了？
是，这肯定是、嗯、这个可能这个功劳还要归于元朝、
嗯、
就是蒙古人建立这个大王朝。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元朝这个成吉思汗哈一直打到靠近地中海了，这些、嗯、就现在的基本上是伊朗啊，过去叫波斯啊、
嗯、
一直到土耳其这一线，基本上是稳固的元朝的几个四大汗国嘛，所谓
嗯，
但是呢它的中央是元朝，就是忽必烈的建的元大都不仅仅是一个元王朝，
嗯，
它实际是整个蒙古帝国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它整个从元大都一直到中亚到欧洲边缘这一带哈，它的商路是畅通的，因为蒙古人那个时候的势力是绝对占统治地位。在这条商路上呢就造成了哈当时的产玉地区的产玉地区，现在其实我能比较清晰的看出这条线，就是所谓和田玉这条线，
新疆和田到于田、嗯、
和田于田，再往上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昆仑玉青海玉、
嗯嗯、
青海玉是它在上端，这是一条带、一条南北向的带，它不是东西向的啊，它是南北向的带、嗯、最上边是青海料，然后呢于田下边是和田、
嗯、
和田再往下就是切莫，然后就是叶尔羌，所谓叶尔羌的 那种玉就是青玉，那个系列基本在这一条带上，然后呢商路一通，这一条带上的所有的玉从白玉一直到碧玉，
嗯，
色差嘛就是从白一直到深绿，在这个上边白玉青白玉青玉碧玉这么一条，甚至还有黄玉哈，就是这一条，
嗯，
就大量的沿着这个河西走廊到关中平原一直到大都，这条商路是保证畅通。然后明朝我们就说了，明朝到朱棣的时候基本就是这个版图已经稳定了、
嗯、对，
稳定了以后呢这个玉呢又沿着这条路源源不断的就进入北京，进入北京以后呢北京的玉雕经过这个元朝，元朝啊其实啊北京过去啊是在这个汉民族控制区里是最靠北的，
嗯，
它是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啊是个融合的地区，
对，
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太平，所以它工商业不很发达，工商业发达区还是在河南，
嗯，
河南这一带哈、啊、它传统这块地方。但是我们就讲到了金海陵王这个完颜亮哈、啊、把北宋灭完了以后呢，他把大批当时汴京的工匠，河南的工匠哈、啊、就掠夺到北
京
来了，
嗯，
30万级好像当时有个记载啊，就全部给移到北京，本来还准备移到他这个上京阿城，那都很远了，黑龙江那一带了哈、嗯、移到那儿去。然后海陵呢当时他特别喜欢这汉民族的这个文化氛围和这个发达的这种手工业哈、啊、他很喜欢、嗯、所以他就决定把这个都城就建在北京，这样的话把好多工匠艺人什么的
留在了北京，
就留在北京地区了，
嗯，
这个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北京地区手工艺的逐渐的发育。因为这个中国古代哈、啊、它也有制度，就是降级，他这个人这个户籍哈、啊、你跟现在一样农业户口，
嗯，
城市户口，
对，
当时呢如果你要是入了降级的话，你们家世代为降，就从事这个手工艺哈、啊、
嗯，
你永远从事，就子承父业那样的， 一路下来呢
可以接班，
对，永远是做这个事情。你要是把他一家子都搬到北京来了以后呢，他以后啊祖祖辈辈就做这个手艺，就在北京做。这个就在客观上呢就是培育了北京的手工艺，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接上了。就是明清为什么我们一起讨论，就是民间的匠人自从从内地被拉到了北京以后，这些人就成为北京人了，就世世代代生活在北京，就逐渐形成了自己这样一个传承。它和过去呢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呀，它是一个是它是都城地位嘛，它为一些宗室贵族服务，因为皇帝他有自己的一套制作系统啊，公家系统就是御座的那一套系统，但是除了皇帝以外还有很多皇亲国戚，这些高官大商人是吧，富商，这个这些都云集在都城啊，这样的人他也是高消费人群啊，所以这些匠人呢就为他们服务，逐渐形成了一种都城文化的特色，就是器物的官座啊，为皇帝做的这些东西和那个一般的土座，我们叫乡间啊，也艺人还不是坊间，比坊间还低，就是那个走乡串户那种艺人，就是在农村啊什么给土财主做点东西那种啊，在他们
个体手工艺者
对，个体手工艺者和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坊间的这个艺人，这种坊间艺人呢就是为上下两个阶层服务，他上呢能为着亲王是吧大臣做一些东西，稍微下点呢能为一些小老板一些小店主做一些小东西，他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都城文化，而且呢形成了特有的都城的这个御座的传承。所以北京的制玉逐渐在明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流派。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我们在知道了玉器之所以在明代风行的原因之后，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明代的玉器又会有自己怎样的特点呢？好了，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